简单的祷告，莫大的能力。第十二章，祷告未蒙应允的十四种障碍。现在你已知道有效祷告的关键要素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祷告未蒙应允的障碍。我们不仅应知道当做什么，也应知道不当做什么。若肯在祷告上投入时间和精力，我们就能在能力范围内把每件事做到最好。祷告未蒙应允的障碍与有效祷告的要素正相反。例如，饶恕是有效祷告的要素，而不饶恕则是祷告的障碍。明白正面的要素能增强祷告的果效，而负面的要素则能给祷告制造麻烦。下面就来总结一下这些相反的要素。因为我们不仅要明白正面的要素能增强祷告的果效，而且要明白负面的方面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造成的麻烦。一、不祷告。祷告不蒙垂听是因我们不祷告。本书几次提及雅各书四章二节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这听起来简单，可我知道这是真的。我们必须为所想和所需的祈求。有时我们只是在头脑中想想，或与朋友聊聊，或止步于期盼，可就是没有祷告。想想、希望、盼望，或只是与别人聊聊，都不是祷告。只有真正的祈求才是祷告。我们常常面对需要或关切之事时，才想起向神说。你知道神正等待我们在祷告中向他祈求吗？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节到二节告诉我们，只要祷告，神就应允我们。我的一位前雇员总是抱怨工作太多，我觉得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抱怨，但他在激怒我，我心里十分恼火，我被激怒了，我有负面的想法，开始抱怨那个抱怨的雇员。一天，我意识到自己从来都没有为他负面的态度祷告过，因此简单的求神让他停止对工作的抱怨而变得感恩和积极。第二天，当我见到那个男人时，他对工作说了正面的话语，那是我长久以来不曾听过的。他提到他调整了一下，事情越来越好了。哇，当有人祷告时，神就预备好帮助我们。我的不祷告和雇员的抱怨一样是错误的，我的被动阻碍了神为他的工作开门。我想过这个困难，憎恨这个困难，谈论这个困难，甚至被他激怒。可数个月过去了，直到我为此祷告，神才介入。二、缺乏勇气。我们不仅要为着祷告蒙应允来祈求，还需要大胆的求，毫不惧怕且毫无保留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称义，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他所做的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并毫不羞愧地向他祈求，深知他爱我们，垂听我们，并尽可能应允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明白可以大胆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会攻破仇敌的试探。这试探曾使我们因自我定罪而不敢在祷告中求，我们就不再陷入仇敌的谎言中。这谎言使我们对自己说，我知道神无所不能，但他不会为我成就的产生诸如此类的想法，是因我们觉得不配。但是我们必须记住，是耶稣让我们配得。我们亲近神，就可以指望神对我们是慈爱的。参考经文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，慈爱表明的是神给到我们的是我们不配拥有的，祝福我们过于我们所该受的，只要我们大胆地去求。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祈求，而不是我们的名。我们呈给天父的是耶稣的所事，而不是我们的所事。没有耶稣，我们就一无所事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大胆地祈求，进而从中受益。如果别人请我帮忙做点事，信心会赢得我更好的回应。我希望他们怀着尊敬和感恩的心，而不是惧怕。信心生出信心。换言之， 如果别人带着信心来到我的面前，他们的信心会给我相信他们能承受所求的信心。然而，如果他们带着惧怕，我会犹豫与他们站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的惧怕，魔鬼就有可能打败他们。当你向神求时，不要少于你想要的，要刚强壮胆，向他求更大的事，让他为你打开门，显现他有多美好。三，罪。诗篇66:18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换言之，我们意识到有罪而不想去对付他，这就阻挡我们祷告蒙应允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不蒙神喜悦的东西，可能是无意的，甚至我们都没有意识到。只要神向我们显明的和我们能意识到的，我们就必须去对付他，否则我们的心里就注重罪孽，那么神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若心里藏有罪孽，就不能大胆的求告，让神来应允。然而，当我们求神向我们显明隐而未现的罪时，他就会显明。当他这样做，我们必须回应，我们想与他保持一致。例如，神提醒我们没有说真话的情景，我们不能想，哦，没什么，只是一个小小的谎言而已。我们不能把他向我们显明的当作无关紧要的而隐藏起来。相反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犯了罪，为撒谎的罪悔改，然后接受他的饶恕。我们所说的小事通常会导致大问题，因为从小事会生出罪的习惯和模式。当神向我们显明罪时，我们必须停止并转而悔改。我们必须遵从神，即刻选择认真对待他的话，这意味着竭尽所能地与神保持清洁纯粹的关系，不被罪阻挡，否则我们的祷告就不会蒙垂听和应允。四，不在神的旨意中祷告。不按神的心意祷告，祷告必不被应允。按神的心意祷告的好办法是尽量多地用神的话语。我们需要用某句经文、圣经的一个段落或神的原则来支持我们所求的。我们并不总能找到需要的相应经文，比如是否要买辆车，但的确可以找到神会满足我们所需的经文。如果一辆新车是合理的需求，借着祈求与相信，神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有时我们想求得某些东西，却不确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。根据圣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单单求问神是不是出自他的心意，让他帮助我们是否合他的心意。经上说，我们都是他旨意的一部分。正如彼得后书3:9所说，主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因此，为他人得救祷告就是神心意的一部分。按着神的心意祷告，我们就能得到所求告的。也许尚需等待，因神的时间也是他旨意的一部分，但终究会来的。我们可以说，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看见，但他属于我了，已经在路上了。也许我们会以为所求的不错，但神知道我们的心，若不合神的心意，他不给予，而是待我们有了正确的态度后，将更好的给我们。五，带着错误的动机祷告。雅各书4:2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注意接下来的经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动机就是所行之事情的理由。祷告的动机远比祷告的话语更重要。神在乎我们的内心，看到不良的动机，他就不会应允祷告。拥有一颗清洁的心，真实的爱神、爱人，是主所悦纳的动机。自私、报复、控制他人、嫉妒、骄傲，都是不可接受的。事实上，所有出于自私和冷漠的动机，都不为神所悦纳。我曾经求神帮助拓展我的事工，因我想拥有大而有影响力的事工，这会显得自己更重要。结果是事工一点发展都没有。直到我的动机被清洁，自私的想法被除掉， 真的想以事工的扩大来帮助更多的人时，它才开始发展。同样的，我们可能求神去改变某人的心，来迁就自己，却拒绝考虑什么才对那人更好。神不会应允这种自私的祷告。我们可能求神感动某人来向我们道歉，可实际上神希望道歉的是我们。也许过错不在我们，但神希望我们谦卑自己，去做一个和平者。为什么他如此行？从长远讲，谦卑远比因人的道歉而使情绪得到缓解要得多。我们需要求神洁净你我的内心，让我们有正确的动机来祷告，诚实的鉴察内里的动机。当我自己开始不断追问自己行为的动机时候，生命的很多的事情有所改变。同样的，当为里面的动机警醒时，我的很多祷告会改变。审视动机可能是痛苦的，但若想在神的面前有颗清洁的心，我们必须这样做。六，怀疑和不信。对神的信心是祷告蒙垂听的根基，所以怀疑和不信会导致祷告不蒙应允。信心是属灵的动力，也是神的回应和祝福，但信心并非没有敌对势力。撒旦会用怀疑、不信、质问来攻击我们。面对攻击，我们需要查验内心及仇敌所说的。我们的头脑虽然疑惑，但我们的心仍要相信。我们要去相信的乃是心里所想的，不是头脑所想的。不要相信我们的疑惑，而应该怀疑我们的疑惑，选择相信神。克服怀疑和不信的经文，如希伯来书12章2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怀疑和不信通常始于分心，若不去想神的应许和他在我们身上的能力，我们就开始怀疑，会越来越多地想到困难或挑战，然后信心就开始减少。但我们需要做希伯来书12章2节所说的仰望耶稣。为了抵挡怀疑，保守信心，我们需要注目在耶稣身上。他的良善和能力能帮助我们，他的爱让我们轻看困难。我们并不否认困难的存在，但不必太过在意他们。当我们定睛于所见之事，会偷走我们对神的信心，或无法专注于神的话语，而令我们对神产生怀疑和不信时，必须记住，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，所以没有理由来怀疑。使徒雅各说，当我们怀疑时，就成了心怀二意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这样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参考经文雅各书1章6节到8节，我们要决定相信什么，不随从环境的改变而动摇。我们需要记住约翰福音11章40节的应许，只要相信，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。七，忧虑。另一个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是忧虑。腓立比书4章6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挂虑即忧虑，意指用今天来推测明天，或用今天来担心明天。我们应当一无挂虑。若祷告后就开始忧虑，我们就没有精力信靠神，没有把重担和需要完全交给他，而是把他们取回，放到自己的心里谋算。若我们靠自己掌控，却未让神来完全掌控时，他也没有多大的自由来回应祷告。我们口说信靠神，但若神不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想有后备计划。忧虑是默想困难，可我们应该默想的是神的话语，不是困难。忧虑的反义词是平安。若想活在平安里，就需要学习如何活在当下。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4节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换言之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用今天来忧虑明天。我们所处的今天确实有足够的难处应对，但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和精力来度过今天。每一天都有它的难处，但每一天也都有恩典的供应。 神不会给我们今天的恩典去过明天的生活。我们需要发挥今天最大的恩典，拒绝为明天忧虑，把我们的所求完全交给神，不要自己取回来自寻忧虑。八，缺乏感恩的心。缺乏感恩的心也是祷告不蒙应允的障碍。正如第五章所写，若我们不断地抱怨神所做的，他为什么应该为我们做得更多呢？同理，若我们真诚地欣赏他的良善，为他给我们成就的感恩，他一定会继续祝福我们的。缺乏感恩表明一个人的心态不正确。人们抱怨的理由不是因为得不到想要的，而是自己的人格有问题。敬虔的人充满感恩，常常感激神为他们所做的。感恩的心让我们注目在神的身上。另一方面，缺乏感恩的心让人永不满足，由此而发的牢骚和怨言招致仇敌，影响人的生命。发怨言就是同意仇敌的看法，而口出感恩的话语就是同意神的话。因圣经有很多关于感恩和不抱怨的经文，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有力量的人。当我们感恩时，神能为我们做得更多。即使没有特别的感动，我们依然要感恩。即便感觉不好，但我们仍然选择去做对的事情。唯有学会这个活泼的法则，我们才能真正与圣灵同行。经历了无数的苦难的使徒，保罗最有理由来抱怨环境，可他说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参考经文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换言之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不管感受如何，我们都应该感恩。真正的感恩不只是在事情顺利的时候，也应该持守在生活的挣扎、困难和失望之中。当神看见我们凡事谢恩时，他会应允我们的祷告。九，否认。否认会使我们的祷告失去功效。当任由怀疑和不信在心中生根，口出负面的言语，我们就是在阻拦我们的祷告。张口向神祈求，转过身却说，恐怕神不会为我成就的。这就是否认。我们所说的话是有能力的，大大的超乎想象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换言之，我们所说的会成就，所以要说积极的话，而不是消极的话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说到耶稣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耶稣不开口，没有说负面的话，因他知道在不恰当的时候，即便说负面的话，也不能阻挡或延迟神的计划。正如经上所记，他的试炼十分艰难，但他没有抱怨。我们需要对自己宣告，即便身处艰难，我们也不开口。我们不抱怨，不发牢骚，不说别人的不是，不说怀疑神的话语。你看，我们的话语通过将心中的想法表明出来，表明了我们的琐事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说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当我们心存怀疑时，我们便会否认。当我们充满信心时，我们的话语便显示出信心和对神的信靠。当神听到一个充满否认的祷告时，他就不做回应。当他听到一个表达对他信心的祷告，他就会乐意垂听。十，缺乏专注。祷告不蒙应允的另一原因是祷告时缺乏专注，没有将心系于天国，要么说着空洞的言语，要么分心于许多压力或活动。我们没有专心与神交通，没有真正关注他，这可不是祷告蒙应允的好方式。关于专注，我知道一个与驯狮有关的故事。当驯兽师与狮子进入兽笼时，身上带着三样东西，鞭子、麻醉枪、一个三或四条腿的凳子。他握住凳子，凳子腿指向狮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狮子不能同时专注两个事物，当他看凳子的腿多于一个时，他就彻底晕了， 不能再去袭击驯兽师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也像狮子一样，当同时面对太多的事情时，就动弹不得了。若不能专注，就没有效率和果效。箴言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说，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我们若真想领受从神而来的，想祷告蒙垂听，就需要学习既在祷告上专心，也在生活上专心。我们需要明白神呼召我们所行的，然后排出优先次序，并专注于此，将其放在祷告中，等候神应允祷告，并借我们成就大事。清楚神的呼召，并为此付上持续的祷告，为着你的生命、家庭和服事祷告。没有他人的祷告比你自己的祷告更有效。保罗告诫提摩太，当把自己献身于服事，全然献上自己。参考经文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，应当专注，祷告就像激光，强而有力。你需要专注于某个领域，直到有所成就。无论神派你做什么，专心持守，专注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十一，漠视有需要的人。E.M. Bounds 写道，同情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，对他们感兴趣，关心他们。祷告属于富有同情心的人。若想祷告蒙应允，我们需要同情和关心有需要的人。我之前曾引用箴言十二章十三节，这里要再强调一遍，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。若要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需要关爱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忽视有需要的人，出于下面几个原因。首先，我们可能认为别的人更应该照顾他们，可我想告诉你，别的人不应该照顾他们。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受神托付来照顾穷人和有需要的人。政府没有承受这使命，并不是为神所高立，但神的百姓却有这个使命。第二，我们可能担心被人利用而害怕卷入别人的麻烦中，这种麻烦是我们应该拒绝的。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，我们要做对的事情，服侍好他人，并且不要掏空自己。第三，我们可能是纯粹的懒惰，懒惰不是一个逃避主的使命的好借口，所以我们该起来帮助身边的人。身边这么多的需要，会让我们喘不过气来。更糟的是，因着听了太多的不幸，可能会让我们的心变得刚硬起来。如今悲剧和灾难充斥报纸、电视和广播，可怕的疾病、意外事故、地震、海啸、火灾、水灾、山体滑坡、龙卷风、飓风或其他的疾病不绝于耳。神赐怜悯的心给我们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说，当看见有需要的人，我们不应把怜悯的心关闭。撒旦想让我们的爱变成冷漠。马太告诫说，我们的心变冷淡就是末世到来的征兆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继续关心身边那些不幸的人，这是战胜刚硬和冷漠最好的办法。不要无视身边人的需要，不要任由你的心变硬，相反，起来征战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这两种人对神而言十分重要，在圣经中多处提及。但我相信孤儿寡妇也指那些受伤、孤单、受逼迫和有需要的人。若我们不用神的爱去怜悯这些人，我们的祷告就会被拦阻。我们要成为别人祝福， 特别要祝福穷人和有需要的孤儿寡妇。如此行，我们就显明了神的爱，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之前曾引用过的以赛亚书58章6节到9节说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样，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，那时你求告，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，他必说我在这里。12，悖逆，不顺服权柄会阻碍神应允我们的祷告。正如你前面所读到的，顺服的心与悖逆的心相反，温柔向神且渴望顺服他，相反悖逆的人故意不顺服，神不会祝福不顺服的人。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，我深信悖逆会阻碍我的祷告，也会妨碍我与神的关系。若我不顺服丈夫，在向他和神认错前，我可不敢站上讲台分享神的话语。若如此行，我就陷在罪中，仇敌会把我吞灭，我伏在他为我们设立的权柄遮盖之下。如此，我们向着神的心就是对的，祷告也会蒙应允。13，不饶恕，行走在爱中也包括饶恕，是有效祷告的首要条件，而不饶恕可能是祷告不蒙垂听的第一原因。我敢说，不饶恕比其他任何事都能让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退步。圣经中多处强调饶恕的重要性，强调神如何待我们，我们也应如何待别人。我想再也没有比以弗所书4章32节更清晰的教导了，要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，我们与身边的人同样不完美，伤害、冒犯、受伤或背叛，这些情况都不可避免。虽然有理由生气，但没有解决的怒气会变成苦毒和不饶恕，最终会阻碍我们的祷告。以弗所书4章26节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若想祷告蒙应允，我们就不可心存愤怒和不饶恕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说得明白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换言之，人无论在何事上得罪我们，都应该被饶恕，无论事情大小，我们都应该放手，不要凭感觉行事，我们要定义选择饶恕，一个让事情结束的决定。如此行，我们就开通了祷告蒙垂听的路。14，骄傲，彼得前书5章5节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，骄傲一定阻碍祷告蒙应允。当我们向神求恩典时，骄傲会阻挡他，而谦卑则是通往蒙垂听之路。骄傲时，我们不会想到需要神或他人，总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而依靠自己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。骄傲的罪在神看来十分严重，圣经有许多经文证明这点，其中最有力的是箴言书16章5节，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，他必不免受罚。骄傲会阻碍神应允祷告，所以我们必须对付我们的骄傲，求神显明那些在我们心底必须悔改的骄傲。最好的方法是将旧的罪行、错误的态度和行为带到神的面前，求神饶恕，然后选择培养与其相反的态度或行为。因此，在克服骄傲的罪时，要求神帮助我们培养谦卑的品格，我们也要想方设法塑造谦卑，不但要在神面前谦卑，也要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谦卑。 操练谦卑品格的一个好办法是认错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如果认罪的祷告是有医治能力的，我们要学习如何来认罪祷告，向别人承认我们的罪，并寻求别人的代祷。我们首先要找到真正相信的人，其次是愿意把骄傲放下而谦卑地分享我们的挣扎。如果你觉得很挑战，求神帮助你在谦卑中成长，因为他的果子实在美妙。找到信任的人后，你就与他分享，我在这方面有挣扎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我很受伤，需要你为我祷告。我曾因神赐给我朋友东西而心存嫉妒，因为我也曾向神求，可一直没有得到。我不想有那样的感受，也知道自己错了，可却无法释放对他的怨恨，还希望那祝福是我的。嫉妒使我对他很冷漠。一天，当我读到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时，决定谦卑自己，并请别人为我祷告。我不介意跟神倾诉我的问题，但不准备告诉任何人，这是骄傲。我告诉丈夫，我很嫉妒我的朋友，我承认我的罪，并请他为我祷告。向别人承认自己的感受让我很尴尬，但的确可以让我得到释放。凭着我的经验，我敢肯定，若真的在某些事上挣扎，我们会谦卑自己，去向值得信赖而又懂得祷告的人倾诉。一个不会将这事传扬出去的人，与他分享你的挑战并请他祷告，结果会非常美妙。坦白讲，为困难祷告没有什么可羞耻的，这是赶出骄傲、操练谦卑的好办法。一位我所尊敬的人曾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我需要和别人分享，并希望我能走出来，可以断开撒旦的攻击。那个男人经常一个人出差，他说，当其长时间离开妻子，就会受到别的女人的试探。他说，我要去机场见一个女人，我的思想跑到不正确的方向了，我并不想这样，但我就是控制不了。我为他祷告后，他说，分享我的挣扎给我带来了突破。简单分享你的挣扎也会带来突破。撒旦喜欢将事情隐藏，他喜欢我们即便知道自己不能，还是因着骄傲而选择自行其事。当我们寻求别人的帮助时，我们就会变得谦卑，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，他会赐下能力帮助我们战胜困难。我们都需要帮助，我们都在挣扎，而你的挑战未必比别人的更糟。神将教会设计为彼此需要，有时我们就是不能担当生活的重担，可有时因着太固执、太骄傲，我们不肯寻求必要的帮助。记住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骄傲会阻碍神垂听祷告，但神垂听谦卑人的祷告并施恩给他。总结，祷告不蒙应允有许多原因，希望通过学习我们可以避免。我鼓励你尽你所能来维持一个活泼有效的祷告生活，解决每一件让你的祷告不蒙应允的障碍。祷告要点，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有效祷告的关键要素，还需要知道祷告未蒙应允的障碍。如果我们不祷告，神就不会应允，缺乏勇气会令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。但因着我们披戴耶稣的义，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向神求。我们需要对付罪，甚至是无意中的罪，因为它阻挡了我们与神祷告的交通。若想祷告蒙应允，就要确保我们的祷告与神的话语和性情一致。错误的动机会无法使祷告蒙应允。我们的心必须清洁，动机必须正确。怀疑和不信是祷告的障碍，需要在信心中祷告，不容仇敌让我们怀疑。忧虑使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，因为它夺去我们对神的信任，而将问题从神那里取回。缺乏感恩的心表示某人的心态有不妥之处，感恩的心才会让祷告蒙应允。要心口一致，若口中否认，我们的祷告就不会蒙垂听。 缺乏专注会阻碍我们的祷告。若在祷告或生活中分心，我们就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。神的子民是被呼召来照顾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的。如果我们忽视他们，神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悖逆会导致祷告不蒙应允。若我们不顺服权柄，神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。神如何待我们，我们也应如何对待别人。不饶恕可能是祷告不蒙垂听的最大阻碍。神如何待我们，我们也应如何待别人。饶恕每一个冒犯我们的人。骄傲会阻碍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神施恩给谦卑的人，